好，非常高兴今天再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释放神的信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19节，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得了癫痫，这个人被带到耶稣基督的门徒面前，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并没有把他治好，最后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就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所以不能治好这个年轻人的癫痫病。那么耶稣基督接着最后又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就不出来。有这一个年轻人的癫痫靠耶稣基督来把鬼赶出来，耶稣基督当时正在进食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他经常进食祷告。自从开始在约旦河被施洗约翰在施洗之后，他到旷野里边经受了40天的进食祷告，然后才开始了他在地上三年多的服事。所以进食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进食能够解决不进食其他的办法解决不了的一些困难一些困境。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他的癫痫不经过进食祷告，他耶稣基督认为他里面是有一个邪灵在使他有这样的表现。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癫痫都是因为邪灵造成的，但是这个年轻人耶稣基督说他是因为里面有邪灵造成他的癫痫，那么他就是要赶出这样的邪灵，只有进食祷告才能做到。同样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都面临着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甚至在事业上各个方面面临着一些困难甚至困境甚至一些到了非常艰难的境地，一些身体上的疾病一些晚期的一些病。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也只有通过即时祷告才能突破这些困境。大家可能知道祷告也经常祷告，但是即时在我们教会里面就在现代在各个教会里面都提到的比较少，甚至这一方面的书籍都比较少。那么什么是即时呢？又什么是即时祷告呢？即时是一种属灵的操练，而比方我们祷告是属灵的操练，祷告的时候和谁在说话，灵里面的交流。同样进食也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我们常说门徒训练，我们要奉献要服侍要祷告，往往不提这个进食。进食也是一个属灵的训练属灵的操练，是为了属灵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谁帮助我们得到谁的祝福，不管是帮助我们克服困难或者是在灵命上我们和他灵命上增长和他的关系更加密切，就属灵的事情，为了属灵的目的在一段时间内戒绝一些或者是全部的饮食，不吃一部分，一天我不吃一顿饭吃两顿，持续一周一个月，或者是我不吃肉，或者是我什么都不吃，不但不吃也不喝这都属于这一部分或全部饮食。一些人认为自愿进食的人是在说服谁和圣经的教导，因此这个人的信息灵命与谁的关系与其的密切关系呢会在这个故事当中增长，这是许多人这样认为的。那么进食祷告呢，你想想我们进食都是为了向谁祈求一件事情，祈求谁的祝福，不管是帮助我们治疗身体上的软弱，或者帮助我们工作上，或者是学习上事业上家庭关系上，来帮助我们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进食，这本身都是在向谁祈求福气和祝福，它本身就是祷告的意思。所以当进食的时候本身都有祷告的成分，但是你在如果在进食的时候你一天三顿饭不吃，持续三天，这三天吃饭的时间大概算出来一个小时，三三九个小时，这九个小时你 做饭，再开车去饭馆吃饭，加起来有更长时间，全部拿起来拿出来做祷告，那么就比你平时祷告的时间又多了很长的时间，并且你祷告的时候很迫切，因为你肚子在饿，你想起来你为什么在做出牺牲。所以进食祷告就是在进食期间利用不吃饭节省的时间和其他的时间迫切祷告，不是因为不吃饭使他们的祷告得打破，而是他们对谁的信靠和他们与谁的关系使他们的祷告得到打破。不是我们像小孩有的时候发脾气你不给我买这个 iPhone 我不吃饭了，对吧？你给我买了再吃，不饿着我自己。咱们都华人都特别同都是孝子啊，所以呢就去买了。这不一样，这是我们和他有个和谁更有美好的关系，得到谁的祝福。还有我们也更需要说一下节食。我们都知道，尤其我们中医说，你吃什么药的时候忌口，不要吃什么，你吃西洋食不要吃萝卜不要喝茶，要不得抵消了，白吃白花钱。或者是有的为了更苗条一些，所以就是少吃少吃，那个叫节食。有的是为了长寿少吃，这个都不是我们基督教里面讲的进食。进食和节食不同，节食会带来很多身体上的健康上的益处。不错，现在甚至在北京都开了一个进食与健康进食疗法这样的国际会议。确实进食对身体有好处，就好像是你一个发动机汽车总是开不行你这胃肠胃消化系统呢总是在用，有的吃零食晚上也吃了夜宵，然后消化一晚上没有休息。如果你关闭三天不吃不喝彻底休息，这确实听说是有好处，据说是有好处，在身体上确实也是有好处，也有体会。好，那么属灵的进食有超自然的因素，因为我们进食不是为了我们更苗条，不是我们为了我们直接为了我们更健康，当然进食之后是可能更健康，我们目的是为了向谁祈求，不管向谁祈求是灵命的增长、信心的增长或者身体的医治或者什么，我们不是直接通过进食来达到，我们是通过进食来和谁有更亲密的关系，让谁来做这些事情祝福我们。所以进食是对谁的誓约，是我为了谁，为了神圣的目的，为了属灵的事情，我饿着自己，我三天不吃饭，或者我一天不吃饭，或者我四十天不费进食。但是第二呢，它是一个和谁同在的属灵的经历，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你像我们说的奉献我们心里是心里是觉得心疼，是因为我们挣钱不容易，奉献给教会，奉献给需要的人，这是你心灵上觉得做出了牺牲你说我祷告在这坐在那儿花时间，往往是不痛不痒。但是如果让你不吃饭，直接做出牺牲的是你的身体，人是铁饭是钢，你马上就感觉到非常非常大的不舒服。一开始的时候你做出牺牲，你否定自己的需要，这个时候呢你往往这时候和谁的关系，追求谁的心很迫切，就是能经历谁的存在，这是一个很难忘的过程。你做了一个20天的不费劲式祷告，一生不难忘记，做一个40天的那更难忘记，但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不要勉强。第三点呢，进食有神圣的目的，都是我们刚才说是神圣的目的，不是只为了我们现在的这一生这一世的，还有更高的目的，为了谁的国度的扩展，为了拯救更多的失丧的灵魂，除了我们自己的需要还有更崇高的目标。那么进食起源于什么地方，在我们圣经上来说，就我们基督教来说，从旧约上来看，进食起源于神的选民的赎罪日的命令。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面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每逢七月十日，这是他们的律法，不是我们现在的律法他们的日历，不是我们的日历，你们要刻苦极心，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的工你们都不要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律例。这一天赎罪日的时候，大家都为了自己的罪忏悔，都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未来来祷告，什么也不干， 也不吃也不喝，每年以一天的赎罪日，从头天的晚上开始到第二天太阳下山为止24个小时这样的计时。后来在旧约里面一开始就这一天的计时祷告，后来就逐渐增加，在以色列犹太人民族里面增加到现在20多天计时祷告。这是它的起源，就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是律法里面的规定。当然在新约时代，属灵的计时在我们这种基督教会里面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就存在了。在使徒行传，在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刚开始的时候要派扫罗，也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去外邦传福音的时候，这些教会里的领袖他们就计时祷告，最后得到谁的确认，然后给他们按手派他们出去，才有了保罗的第一次长途布道，第二次长途布道，还有第三次长途布道，才使福音传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几乎是。好，这是它的来源。耶稣基督也明确的说，计时是我们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6章第16节，他直接说，这是登山宝训里边的一部分，而你们计时的时候，他没有说如果你们计时的时候，要是你们想计时的时候，如果你特别特别厉害想计时的时候，如果你灵敏特别高你想计时的时候，不是，你们计时的时候，你们是就是我们，就是所有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所有的基督徒，他已经假设我们都在计时，都有计时的经历，不是每天计时，不是天天计时，不是每一段计时，就是他都有这样的日常的操练，就像祷告奉献服侍这样操练一样，属灵的门徒训练的时候，他已经假设我们计时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日常的属灵的操练，门徒训练里面应该有的。所以你们计时的时候，他说你们也不要搞得自己让别人称赞你，你看你计时了这虔诚，这样谁的奖赏都没有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如果虔诚的计时的时候会得奖赏，就像6章2节说的，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让别人看见，右手不让左手知道，你们会得谁的祝福，谁的奖赏。再一个，你们祷告的时候也会得谁的奖赏。也就是说，施舍、祷告和计时是我们基督徒的三个应该日常当中常记的义务，或者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计时在很早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肯定。好，那么计时的方法，有的朋友说，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从来没计时过。有没有弟兄姊妹计时过，或者通常参加过？一个都没有啊。有，好，好啊，有俩，好，还不错。对，好，那计时的方法，这些有的朋友已经摇摇弟兄姊妹摇摇欲试的，就是确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信仰没有什么长进，好多年灵命没什么成长，信息还是这样，或者你的家庭关系没什么突破，或者你的工作上面临一个困境瓶颈，或者你各种关系上然后想靠计时祷告来突破这些困境，那么方法呢，一个是标准计时，第一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不吃食物，不吃固体食物，只喝点水，有的时候喝纯净水，什么水都行，自来水都行，或者喝果汁，喝果汁我总觉得已经丰盛了，能把果汁再弄到黑色再浓缩，所以我计时的时候就是喝水，有的时候连水都不喝，期间你看你自己的，你什么不吃受不了那不行哈，喝点果汁还是很好的，或者吃点维生素都行。期间维生素对维持身体的存在是不吃食物，维生素还是可以的。如果它没有蛋白质，我们最需要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里边部分。期间可以是1天、3天、1个星期、1个月或40天，是标准的进食。有人说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在约旦河那边的旷野里边，在耶路撒冷周围的旷野里边进食40天。只是不吃，说喝了，圣经上有明确说，就是说长的是可以到40天，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贸然是40天， 一开始你是不是受不了，你可以先来一顿饭，早餐不吃，然后或者晚餐不吃，然后两顿，然后呢这一天24小时，过一段时间舒服之后再两天三天，一个星期一个月40天都要问你的医生，看你的身体对他们来说在没有谁干预的情况下有没有不适合的地方。第二种是绝对禁食，不吃不喝任何食物，像摩西在西奈山两次，每次40天不吃不喝，下来的时候满面红光，别人都不敢看，还要遮着眼睛，他还要盖着他的面容，要不会不舒服，你的眼睛刺伤哈。就是说他这已经是，当然我们进食的时候都是有超自然的谁在支持我们，但你说这40天他不吃不喝，按医学上说7天不喝水基本上完了，我们 50% 到 80% 的人是水肺，有的湿气大的可能是80%，湿气小的 50%， 但是主要是水肺一半多，但是你7天不喝水就受不了了，他40天不但不喝还不吃，就是水剂，然后本身经历水剂，那么我们进食祷告本身就是在经受谁的作为，就谁在支撑我们，就是在经受经历水剂，这是绝对禁食。另外还有以利亚也是40天不吃不喝，还跑了40天，不停地跑在40天里面，吃了乌鸦给他的饭之后就跑了40天，然后部分禁食，在一段时间内不吃一部分食物，每天禁食一餐或者两餐，在一段时间内或者不吃肉或不吃点心，这都是部分禁食。我们像但以理书是最著名的先知书，预言了横跨千年的事情，预言了耶稣基督，预言了罗马帝国的解体，他就是经常禁食，他的禁食呢就是部分禁食，我们所以部分禁食也称为但以理禁食。他一开始他禁食10天只吃蔬菜，后来当时的巴比伦王看到他只吃蔬菜比别的吃他的酒肉的还要健康，就不管他了。再后来他又20天他做了一个梦，说他的民族以色列民族犹太民族要被有大的战争离到他们，禁食21天就是只吃主要的食品，能活着的食品，像我们说的面包米饭蔬菜，可以吃点豆腐是甚至，但是他不吃肉不吃零食，纳特尔像这些点心饼干等等，为了冰激凌甜点，就只吃最基本的食物21天，21天之后就得到了天使来向他启示他的梦境和他的结局。好，这三种主要的禁食，当然你还可以有很多禁食，有的时候我轮换，我今天第一天吃米饭，第二天其他什么也不吃，第二天只吃蔬菜，第三天只吃面包等等，这是更复杂的，都是部分禁食，这是这种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试这种，一个星期根本没有问题，因为你只吃一餐不吃，或者是只是不吃肉，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一年年吃不上肉，只是过年的时候杀猪才自然肉照样，对吧？所以这个不是太难，但是现在条件不一样了，一个星期不吃肉就很难受，非常非常难受，一天不吃肉觉得没吃饭，把这子什么来都要填满。好，这是三种进食办法。那么通过进食祷告可以突破个人和集体的各种困境，在圣经上有很多很多的记载，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在58章第6节到第8节第9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进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突破，哪一方面的巨大的改变，神奇的改变。我们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这样吗？不是要松开凶恶的锁链，凶恶的锁链在灵里面束缚我们的锁链，各种各样的上瘾，各种各样的不能自拔都属于这般，不是要松开凶恶的解开恶上的绳索，使被压迫的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穷困人接到你的家里，见到赤身露体的给他们衣服遮体蔽体，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而不顾恤吗？ 后面这七节好像现在当然也有流浪汉街上，他们是故意的。在美国没有吃不上饭的，如果你是依靠政府拿到又有失业费的话，食品补贴就会离到你的身上，好多好多慈善机构会把一些吃的一些罐头送到你手里边。所以第七节对现在我们都是不吃饭省下来的食品让那些吃不饭的人去吃，到在美国国内好像不太需要，但是在你说世界上还有好多人在非洲甚至中国的山区里面就是确实绝对饥饿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省下来你省一个月的饭，省四十天的饭也不少，能够他们吃一年的，能够他们省着吃，这也有意义。但是最主要的是前面第六节还有后面第八节，你们的光就突然发出像黎明的曙光，你们的伤口，我是新译本，在和合本里边就是你们的疾病就快快得医治，你的伤口必快快复原，你的公义就必行在你的前面，耶和华的荣耀要做你的后队，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进食的时候，进食当然就是一种诉求，这样是本身就是一种祈求，一种祷告，在我们再加上加强祷告，长时间祷告，就能得到这各个方面的突破。我们在圣经上就看到，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开始学的这段经文里边，这就是把我们自己和其他恶人和其他人从各种善意中解放出来，这个恶人不对啊，那恶是其他人，就是说通过进食祷告，就像这一个被邪灵束缚了的这个得癫痫的年轻人一样，耶稣基督通过进食祷告让他的邪灵出来，就把他解放出来，松开他的锁链。同时我们的网瘾酒瘾一些看一些黄色的图片的Internet 上或者什么其他方面，还有毒瘾等等各方面，甚至喝酒甚至那个抽烟，各个方面的这种上瘾往往很难戒掉，尤其是年轻人，影响了他的工作，影响他的生活，甚至他到了二次元，到了什么二次元里面，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到了网络里边去了，出不来，说话办事说的都是那一套的词语，和外界不好交往。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让他进食祷告，甚至你作为他的亲人，你自己不吃饭，自己进食替他祷告，往往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其他办法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在这一方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人上瘾，通过进食祷告可以解除这一方面的束缚。再一个就是打断所有的恶，就是征服我们，控制我们生命的心灵上和情绪上的问题，重归谁的掌控当中。就是我们往往碰到问题的时候就忘记了谁的存在，忘记向谁祷告，就想自己做主，我们就失去控制，我们悲伤，我们忧虑，我们怨恨，我们嫉妒，我们甚至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情绪。就像列王记上记载的最著名的一个先知，我们知道伊利亚。伊利亚当时他是处在邪教，也就是一些偶像崇拜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知道他的祷告能力非常大，他祷告三年半不下雨，他一祷告马上物理闪电下雨，这和他的进食非常有关系。他我们知道他在杀死了450个假先知之后，本来以为当时的女王当时的皇后才是掌权的，会放过他，会害怕谁的作为，耶和华的作为。结果这皇后说，我第二天我就要你的命，然后他拿腿就跑。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就坐到一棵树下，然后他就说，耶和华啊，现在已经够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 他以为他杀死了450个先知，假先知已经做得很好了，结果自己的性命还是不保，耶和华神还没有出面来保护他，所以他已经抑郁到极点，已经压抑到极点，已经悲观到极点，就得了抑郁症，急性的，就是我不活了。对，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老天爷啊，这是为什么呢？我活着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他这是真实的。作为这么大一个先知，那么大的能力，后来他说之后，他就睡去，然后就谁派乌鸦派给他送饭，送饭之后他吃了之后，然后他就走了40个昼夜，走到了何烈山，然后到那里就重新得力。就这40昼夜不吃不喝的时候，就治愈了他的抑郁症。抑郁症，也就是通过进食，通过进食祷告，当我们面临着很大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面临很多不好的意念的时候，不管你是怨恨、嫉妒，不管你是悲观失望，不管是嫉妒，已经不是你自己的时候，你只要还记得以利亚，你记得进食祷告，进食三天，饿自己三天，或者进食一天，祷告，你的不好的情绪，你的抑郁就会得到神奇般的医治。我们可以试，我们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大大小小都有各方各面的情绪，不好的理念，不好的思念，我们都可以通过进食祷告来把这些克服掉。有的是很难克服的，你说你的吝啬就很难克服啊，怎么能达到慷慨一点、大方一点的各方面？如果进食祷告，能克服你的性格上、品德上各方面的绕点。如果你不进食、只祷告、不痛不痒，好像是一生都很难克服，灵性难以，江山易改。好，再一个就是使我们康复，通过进食祷告医治我们的疾病，尤其是一些很严重的疾病，医学上没有任何办法了，回家吧，准备后事吧。往往通过进食祷告，又可以神奇的医治，促进健康，医治疾病。这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他刚才我们说过，巴比伦王让他们吃王的食品、王的食谱来供应他们这些年轻人，他们才16岁，但以理才让他长大之后，在这个王的身边做太监，但太监他不做手术的那种，服侍谁？服侍他们的，服侍王的。但是但以理说我不吃，那是因为谁的律法不吃猪肉，不吃什么这些都有，所以我们就吃素食，只吃蔬菜。吃了10天之后，比那些吃大鱼大肉的另外的年轻人还要健康，还要俊美。所以他这个进食呢，不费进食，忌了肉等等其他的，使他身体越来越健康。还有的是绝对进食，也可以医治一些疾病。我们最近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是在一个多月之前，她是在国内扬州，我通过微信视频，然后她儿子正好去回去看她，她在儿子在芝加哥工作，在我们教会，然后为她施洗，因为她儿子回去的时候说，她妈妈已经是肺癌，6年多之前肺癌，然后呢4年多之前转移到脑部，现在突然恶化到不能动、不能吃，躺在床上，时刻有时清醒，有时昏迷糊涂。你给我祷告，然后回去之后让他能够清醒一会儿，至少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见面，一个交流。回去之后，结果他实质是清醒的，很长时间，然后他愿意受洗，因为他去年回去之前，在9月份差一点受洗，结果由于药物上各方面急着回去，没有再受洗的，没再教会。回去之后，正好他儿子在这边代表我点水礼，我在这边给他代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施洗之后，他儿子回来之后，他说他通过祷告，他稍微有一点变化，左边什么都别的事情都不能动，后来大脚趾头稍微能动一下。后来我们就受感动，我们发动我们教会做一个连锁即时祷告。 就是每一顿饭都有一位弟兄姊妹在不吃在祷告。那么三个礼拜，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21号结束。那么在这个即时祷告当中，在祷告了一个礼拜之后，就有了神奇的变化，就实体左边开始动，也可以开始吃，长时间的可以清醒。到了谈话的到了三个礼拜的时候，他已经能从床的这边挪到这边，然后能坐起来，能够胃口大开，已经完全清醒。就是他，就是医生说他已经到最后阶段，因为他是六年前得小叶肺癌，然后转移到脑部，已经什么都进不去了，药物什么的，就是最后阶段了，就准备后事。所以是一个很神奇的变化，就是整个三十进食的这些弟兄姊妹和我们整个教会的甚至慕道友都感到是谁的作为，是神奇的医治。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在我们认为已经不可能的时候，我们通过即时祷告，神会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当然这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的祷告词里面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也是说我们知道生死掌握在你的手里面。我们是这样祷告，但是我们祈求让他能够重新站起来，医治他所有的疾病，让他能够重新彻底康复。但是谁做不做，是有谁的旨意，有谁的旨意。如果谁要医治，如果谁要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通过这即时祷告，我们都是有一个很难忘的经历，一生都非常非常难忘。他还在继续的好转康复当中，我们希望他有一天能重新来到芝加哥，来到教会，做一个活的见证，做一个跟这边有美好的分享。好，这当时在一里都是他不吃王给他的这些酒肉，这些不符合律法，所以他吃素食反而更健康，就是即使可以使我们更健康。再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即食的时候，通过即食往往呢可以得救。好多年慕道友，九年十年的慕道友，三年两年的慕道友有很多，到教会也参加一些服事，就是迈不过一个坎，就是不能接受耶稣做救主，就是成不了基督徒，就是不能当众受洗加入教会。但是你怀着一颗也是虔诚的心，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即时祷告，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当时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然后眼看不见东西，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即时祷告，然后谁派耶稣基督派一个使徒把他的眼开开，他就从此之后成了耶稣基督最忠实的追随者，也是写了圣经里边13卷书信，把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也就是我们即时对慕道友也祷告也是很好的，能够把旧约的黎明的曙光能够带到你的面前，带到你的里面，使你得救，使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慕道友也可以试。好，再一个就是最后一点，谁的荣光将保护我们。所以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之后，俘虏之后有很多人呢在70年之后没有回到耶路撒冷，留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犹太人到处都有，现在有一天有个奸臣就鼓动这个国王把所有的犹太人要都杀死，然后以斯帖的养父知道这事情，都告诉以斯帖说你去见国王，向他说不让他杀死这些犹太人。结果以斯帖他是王后，虽然他是犹太人，但是他被选为王后。他说这已经好长时间不见我了，已经被冷落了，我贸然去见国王那是死罪，所以你让我去的话，我们全体那个城里边全体犹太人禁食三天，不吃不喝为我祷告，这样之后我再去，如果国王要杀死我，死就死吧，反正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个民族。结果他禁食三天祷告，整个犹太人去了之后，最后的结局是那个奸臣被杀死，然后国王说我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因为我的戒指已经打了印，是不能收回的，所以那一天犹太人还是要被杀。但是给你们一个新的 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也拿起刀枪来反着杀他们。所以那天就是没有多少犹太人被杀，反而杀了很多那些要杀死他们的人。也就是这是一个整个城邦的一个民族的，差不多是一个民族的一部分祭祀祷告，这样谁的荣耀就离到他们，就拯救了他们这个民族没有被杀。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在近代甚至在也有很多国家的祭祀祷告。我们说在16世纪的时候，当时西班牙还是最强的航海国家，有一个战役，这个战役打仗的时候，西班牙有100多艘军舰，英国只有据说是30多艘军舰。结果要入侵英国的时候，在甚至1588年，这当时的国王就号召整个国家一天的祭祀祷告。祭祀祷告，因为这个军队100多艘军舰，整个英国才只有几十艘，那就要亡国。当时呢，并且不但是亡国，还要使他们的新教回归到当时的天主教。经过祭祀祷告，这一天结果只有几十艘军舰的英国军队海军就彻底打败了有140艘军舰的西班牙军队。当他们要跑的时候就不打了，因为是火攻，用火船去烧他们，想跑的时候正好是逆风，跑不了，最后只有40多艘军舰逃回西班牙。从此之后是一个分水岭，英国就变成了海上的霸王，西班牙就衰退下去了。另外还有很多很多，最近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祷告，英国也是一个全国祭祀祷告。当法国被征服，被希特勒征服投降之后，就只剩下英国在抵抗。这时候两国的空军就开始了二次大战当中最著名的第一次大空战，在空战之前就祭祀祷告，也是当时全国祭祀祷告，结果英国大胜，就德国就没有入侵到英国去。还有美国也是，从华盛顿总统到亚当斯总统，再到后来的内战的时候，这些总统呢都是有传过。好，那么怎样开始进行祷告？你有个目标，你为什么要祷告？一件事情说得很清楚，你特别迫切的希望谁的祝福，谁的怜悯和恩典，再做出承担。你是什么样的祷告？你是绝对禁食还是标准禁食？是一天两天还是部分禁食？多长时间？你要提前定好，不要我试着来啊，一对不行再来一对，再来受不了了，我目标一定要。再一个呢，预备好自己的心灵，就把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来列出来，然后身体上做好准备。开始禁食之前，不是我大吃一顿，然后呢我饿3天都没事，这是不对的。在开始进食之前就先慢慢少吃，你就好像是一个路一样，一条路，你要是慢慢下去再慢慢上去，你要这样那不行啊。就是说有个过渡，在进食完之后也要慢慢先喝点流食，再吃其他的食品。你进食一顿都无所谓了，你要进食10顿饭3天就要仔细一些。但是呢，在进食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制定祷告的时间表，不吃饭的时间用来祷告，原来吃饭现在不吃了。另外呢，你每天也要祷告，作为基督徒祷告是我们的义务，我们不祷告就好像农民不种地。所以呢，你当然你进食的时候也应该祷告，但是因为你进食有更多的时间，就更强的祷告，更深切的祷告，更迫切的祷告，然后呢期待结果，期待结果。好，这是今天的信息，就是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开始慢慢试，不要贸然行动，先来一顿早餐，或者先来一顿晚餐，晚餐本来不怎么吃，吃一点，然后试一试，一定要慢慢来。但是不管你面临什么困境，不管你什么苦难，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过不去的事情，只要你渐渐的通过进食祷告来到神面前，和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你的信心、你的生命不断成长，那么你一定会走出你的困境。好，是祝福大家。